好的，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有独派大佬之称的台湾总统府资政辜宽敏日前在接受台湾媒体采访时称，上个月曾与中国的高层官员在日本东京会面。那么辜宽敏说，中国官员在两人会面时表示，中国过去十年的对台政策是失败的，并表示有人提出了再检讨。辜宽敏的这番话有多少的可信度？那么应该如何评价中国过去十年的对台政策？中国所谓经济统战的这种论调又是否可行？在美国总统川普执政之后，美中台三边关系将出现何种变化？此外，台湾立法院前不久举行了公听会，听取有关将英语设立为台湾第二官方语言的相关意见。那么将英语设立为官方语言是否有必要，又是否可行呢？我们今天就这一话题邀请了两位嘉宾参与今晚节目的讨论。第一位是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顾问吴和怡博士，另一位是中天新闻驻华盛顿特派员臧国华先生。也欢迎听众观众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与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V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两位嘉宾你们好。
你好。
首先我看了这个视频啊，他是接受台湾的这个镜传媒哈、这么一家媒体的算是专访吧。我看了这个视频，他首先他是剪接过的，不是这个从始到终他连贯的这么一个表述哈。那么他在这个这份专访里是说，他在五月份的时候曾与一位中国的他所说是高层的官员会面，在日本东京会面。那么他说，他们向我的儿子说，他们要人跟辜先生见面。那么我的儿子晓得我要到日本来。那么他就是这位中国官员啊，礼拜五，也就是5月19日赶来了，是官方的人，他是说官方高层。那么有人提出再检讨，他们认为对台湾政策是失败的，他们要重新检讨对台政策。那么检讨的就是一项对台湾的这个高姿态。那么首先就想请教两位哈，你们觉得这个辜宽敏所说的这段话它的可信度有多少？因为从他首先，当然我们知道这是剪辑过的，所以可能他有些这种断章取义的这种嫌疑哈。那么他在我们看到的这些话的这个表述里还是存有一些疑点的，那么两位是怎么看的呢？
我看啊，我觉得这个辜宽敏的话其实这个真实性还是蛮高的。他在日本，我觉得他是见了大陆的某位涉台人士，但是是不是官方的人，这个官员，这个官员的层级有多高，是不是高层的官员，这一点我不敢确定。但是这个在大陆的这个对台的这个部门啊，一直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过去十年对台政策是失败的，不是全部的失败，在某些方面是失败的。比如说这个对台政策在这个促进两岸的交流、维护台海的和平与稳定这一点上，那是不错的。这个马英九总统这个执政期间，两岸的关系相当的平和，而且呢这个交往啊、经贸啊各方面这个发展的都很快。但是有一点上，这个大陆十年做了很多这个所谓让利好的这个政策，尤其在经济上，但是他在拉近台湾，把台湾拉得靠近大陆，在争取台湾民心这一点上，其实他没有取得任何的成效。所谓大陆的十年对台政策是失败的，指的就是后面这一点。
就是说这个钱是确实花了不少哈，但是我们看很多的台湾的本土的民调也显示，这个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哈，对于这种认同感可能就越来越，
你说对
同道
的那种反弹，
对对，
太阳花的运动，最后还导致蔡英文这个高票当选，所以从这一点来说，这个政策是失败的。
没错。那吴和怡先生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辜宽敏谈的官员啊，我猜测可能是国台办的局长级的职务的人的这个情况啊，所以并不是很高的职务的，他的代表是如何我们也无法知道。另外呢，这个辜宽敏自己转述呢也是他自己一个主观的认定啊，也许这个官员没有讲说讲那么严苛说失败啊，他当然刚臧国华先说也有成功的地方啊，所以他可能说是要改进啊如何，所以辜宽敏的感觉是说将来会走宽松的道路，但没想到六月份中共就跟巴拿马建交了啊，所以没有宽松。另外，我个人怀疑啊，这个 一个政府的官员，正中级的官员，国台办的官员，说这个整个政策是失败哈、啊，我想他不太敢这么样子说啊。那这样子否定了习近平，否定了胡耀邦、胡锦涛所有人的这个情况，倒不如说应该说哪些部分成功了，哪些地方需要改进。所以我觉得顾宽敏先生的讲话呢，我们要打一个问号啊。这个他说他回去跟蔡英文报告了，蔡英文只讲一句话，说我们要进联合国，结果总统府立刻否认，说我们蔡英文没有跟顾宽敏讲这个话。所以这个很多是是非非啊，大概非得双方对峙不可。如果单方面讲呢，我们只能保持一个了解和一个这怀疑的一个态度呢，比较妥当一点。
对，因为这个所谓过去啊，这个大陆对台的这个政策十年来，我们应该说是比较宽松的。那顾宽敏今天说这个政策是失败的，转述了他转述这个大陆涉台官员的这个话，说政策是失败的。他是期待，或者他的解读是，就像这个叶和兄刚刚讲的，他是期待这个政策进一步的这个开放，这个进一步的宽松，这样呢，这个可以打破两岸目前的这个僵局。其实我的了解，所谓政策的失败的检讨的目的是要收紧这个政策，也就是为什么刚刚这个叶和兄讲的。这个话刚刚讲完没几天，这个北京跟巴拿马就建交了。所以我觉得呢，如果说这个十年的政策是失败的，他们认为太宽松可能会导致失败。现在呢，会不会就是说要收紧一些？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解读啊。
是，就是对这个台湾，可能是在大陆方面认为，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就是总是光我们投资，然后我们把这个搞这种经济上的这种拉拢的这种措施哈，现在可能也要施加更大的这种压力。那我们现在看到这种中国大陆的这种学术界，或者说这种战略思想界、战略学术界，他们现在有这么一种论调啊，就是说认为现在中国无需通过武力来解决这种台湾问题。他们认为就是应该像中国的这个前国家主席胡锦涛所说的提出的那样，要一心一意搞建设，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求发展，要提升中国自己的实力，特别是这种经济实力。他们认为当中国的这个经济实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特别比如说中国的这个人均 GDP 已经达到了跟台湾的这种相等，甚至超过台湾的这种程度的时候，那么他们认为到时候台湾就会自然的归顺，就不需要通过武力来解决。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包括这个台湾现在有一个数据显示，20到24岁这个年龄段的这个失业率啊还是挺高，到12.6%了。那么据报道说，这个中国政府打算拿出这个大概400亿人民币啊来扶植这种就是年轻人来创业就业，包括也欢迎这个台湾的年轻人来到大陆来就业。然后有人提出这可能就是属于一种这种经济统战的这么一种方式。那么二位怎么看这种中国的这种学术界这种论调以及这种经济统战的这种方式？
我认为这个学术论调是有偏差的。那么你经济再好，但你没有办法取得人的认同，人心的认同的话，还是很困难。我觉得大陆失败的地方啊，我目前可以讲有两三点。第一点，他现在开始有一个趋势，扩大解释台独，只要现在不立刻跟中国大陆统一的都是独台，那还有真正的台独。但是呢，你像郝柏村说，我们慢慢在考虑将来寻求解决将来长城解决，他就认为是独台。所以他把这个独台啊扩大解释成说，你立刻不来，你不赞成统一就是独台。但很多台湾的老百姓，尤其是泛蓝的群众，是认为我们慢慢来，水到渠成啊。我们既然是血脉是相传的，文化是一体的啊，这民族也是共同的，总是一个很好的有利因素。但是不是说我现在不想跟你统一，我就是独台，这是一个错误。第二个，中共的有个错误，他对台独他极力反对，但是他又不承认中华民国，所以使得2300万的老百姓在台湾不知道怎么走了。你不要我反对我台独，又不承认中华民国，那这个怎么办呢？所以中国大陆有一个盲点，他必须要认识中华民国一个政治实体的存在，他必须要承认啊。所以这是两个最大的一个缺点，我认为偏差。那这些改正了，然后你自己的社会慢慢在开放了，那大慢慢自然会水到渠成。
在这个对待台湾的这个问题上，在中国大陆一直有鹰派跟鸽派之分呐、啊、哦。那这个鸽派恨不得明天就动武，因为他觉得我这个军力也发展了，这个现在完全有能力可以渡海了。但是呢，鸽派呢是认为就是持这个所谓过去几十年的这种这个发展，他们认这一派里边包括习近平，就认为说过去这个三四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为什么这么快？因为他们利用了一个很难得的战略机遇群，在中国的周边、在亚洲、在世界都没有大的战事，而且中国没有卷入，虽然周边有一些摩擦，但是没有卷入真正的战争。所以这样呢，使得大陆这个一门心思的埋头搞经济，那经济发展也确实是有目共睹。这个三四十年前的时候，大陆的人均 GDP 大概150多美金，今天已经到了8200这个美金了，那大概相当于台湾的一半。那如果再发展个10年20年，等到大陆的人均 GDP 达到比如说台湾的这个标准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对这个可以增加至少自己的这种吸引力了啊，对台湾来说。所以我觉得这一派的人现在还是占上风，他们觉得这个何必现在谈动武，我们还是去经济发展。那所谓检讨对台政策，他就是不是说我刚才有提到检讨的目的，就有些地方他可能要收紧，收紧不代表动武，他就是说不能一味的谦让，大概有些地方这个该收紧就收紧，比如说这个外交休兵停止了，那他就开始挖这个邦交国。所以这种事情呢，将来在比较长的时间里面，我们会看到这个两岸之间呢，这个有合作的地方，但是可能也有竞争，也有这个争斗的地方。
是，您刚才提到这个外交休兵赛结束啊，就是这个大陆对台湾现在像您说的开始挖墙脚哈、啊。那我们也看到在台湾的这个国际空间现在也是面临着一个问题哈、啊、就是随着蔡英文总统执政开始，那么是台湾是先后与这个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包括最近的巴拿马断交，现在台湾的这个邦交国已经是只有20个。然后那么与此同时，中国通过这个一带一路包等等这些国际性的这种合作的项目，然后再拓宽自己的国际空间。那么台湾呢与此同时是推出了一个新南向政策啊，就是发展与南亚东南亚的这种经贸的这种往来。那么您认为就是在这个中国不断扩大自己这种国际空间，就是按中国媒体话说就深耕自己的朋友圈，扩大自己的朋友圈的时候，台湾的这个新南向政策能不能帮助台湾在南亚或者东南亚来拓宽自己的这个外交空间呢？
我认为如果台湾跟大陆的关系不改善的话，这个新南向政策很难落实啊。当然从这个一年多来的这个地方来讲的话，民进党的执政呢也有它很失败的地方啊。我们也要讲，如果说只是讲大陆有何失败，民进党失败最失败的地方就是蔡英文的这个意识形态啊，他本来就是两国论，他脑海里面可能还是两国论，所以他始终不肯松口说我承认九二共识。林毅夫教授讲得很好，你只要承认九二共识的话，那一带一路的话，当然我们中国大陆很欢迎了。因为现在美国都表达愿意参加，中国大陆一路一带这样子把经济搞起来，所以民进党需要检讨啊。那民进党困难的地方就是蔡英文受到自己意识形态的这个影响，加上台独势力的压迫，他是否能改变这个情况？如果我们回头来看马英九，过去8年，那没有这些外交的困难了、啊，那两方的就非常的热络，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为什么走到这步田地呢？是民进党执政最大的失败。
这个我觉得这个蔡英文政府的这个新南向政策啊，它是不得已而为之啊。目前台湾的出口40%还是出口到大陆，也就是说大陆是台湾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市场。那这个蔡政府非常希望想把台湾的就不要过分依靠大陆了，新南向政策有这个意思在里边。但是呢，蔡政府又不能说我这个新南向政策是为了取代大陆，他取代不了，他说是并行的。那我是觉得这个南向政策过去在李登辉年代就已经推动过了，这个有些时候啊，政府的推动是有一点好处，是有一点动力， 但是究竟能不能生根，能不能做出来，还是要靠这个商界，靠厂家，他们自己能管他们自己知道。这个东南亚这些国家有它的特点，有它的优势，但是呢跟中国大陆这个市场比较起来，可能第一它没有那么大，然后呢这个毕竟它还不跟我们这个同一个语言，同一种文化，还是有很多障碍。所以我觉得这个新南向这个蔡政府是非推不可，但是是不是推到真正可以把台湾的这个这个政治空间、经济空间都可以开出一个新天地，我觉得也未必啊。
嗯，那我们聊到这儿，说句题外话，二位觉得台湾有没有可能加入一带一路这个项目？
这个刚刚这个叶和兄啊提到，这个世界银行的这个前副行长林毅夫那天在传统基金会这个做演讲，是我去问他的，我就说台湾想参加这个一带一路有没有可能性，他是说有可能啊，第一这个他要承认九二共识啊，第二呢他要按照这个亚营的模式可以参加，我们欢迎参加，这是他说的。我下来问他，那我们知道现在川普也表示要这个加入这个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是一个正在发展的这样一个大的一个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计划了。好，这个很多人都想搭上这个车，台湾想不想？台湾也想，但是这个叶和兄刚刚有提到，最关键的你还是要回到两岸关系上。我觉得呢，这个蔡英文总统他这个不知道是因为意识形态作祟呢，还是说他在这个党内啊，这个台独这个压力太大，他在两岸关系上没有办法突破。其实九二共识他是不可能承认的，我们都知道，这个民进党一直认为九二共识是国民国共两党的产物。那这个北京其实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那么认死理了，他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来达成一个不叫九二共识的共识，你要包含一点，就是说要有个一中东西在里边。这个至于一中是什么，叫什么，你怎么这个称呼它都好说。其实台湾的国号里边就是中华民国嘛，中华民国里边就有中国在里边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蔡政府不在这个两岸关系上下功夫，将来在经济、政治、外交各个方面都会有很大很大的压力。
是这个顾宽敏，您刚才提到这个九二共识的问题啊，顾宽敏其实在他那个专访里还说了，提到就是当时他问，因为我们知道顾宽敏的另一个身份就是这个辜振甫的这个胞弟嘛，他也提到就是当时他问过他哥哥辜振甫，就说我们这个九二共识到底有没有共识？到底形成了没有共识？然后这个辜振甫就跟他说你这个傻瓜，说要有共识，那为什么还要有后边那句叫一中各表呢？就是说当时可能双方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分歧，包括这个分歧其实一直延续到现在哈。
其实有没有九二共识不重要，九二共识怎么去给它定义也不是太重要，只要两岸都认为说好，我们有一个东西供在那儿，然后我们可以发展关系、发展经济，这个做交往就好了嘛，对不对？他并没有要求台湾马上去这个统一，你该发展经济发展经济，你该这个维持你的国际空间维持国际空间，这个本来是一件比较好的事情。
这个辜振甫讲他是傻瓜其实另有意思，因为一中各表哈，就是一种共识，就是说我们都承认一个一中原则，但是呢至于中国的定义呢，大家各自去表示你的一个看法，那就是一种共识了，就是我们大家了解这是一个共同的一个，我同意和不同意，我同意你的不同意，那就是一个共识，所以这个是相当重要的。为什么要一中各表呢？那么不走一中同表呢？你各表有中华民国存在，其实因为两岸的渊源这么深，那么同胞感情这么深厚啊，文化是我强调是一体的，这是一个很好的资源。假设将来有一天云开天明，突然慢慢复合成统一，那在这段长远的过程中，绝对不能把中华民国的国旗、国号、中华民国拿掉，那么你就是变成台独了嘛。所以这个中华民国其实大陆更应该跟泛南的国民党和泛南人一起来维护中华民国这个国号，这到哪一天到最后完成慢慢的复合统一呢？中华民国存在是非常重要的。
好，我们这个节目到进行到现在，有很多的网友是发来了他们的评论啊，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说。有一位叫微卫的网友说， 这个大陆一贯以主子心态，以指气势，那么眼里除了赵家人就是敌我矛盾，对现代文明社会和政治生态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那么最终会自食恶果，自取其辱。我认为中共当政是不可能实现统一的，2300万台湾人民也不会同意，也不敢想象。那么两位嘉宾对这个看法有什么看法，怎么看这个？
我是觉得这个大陆对台的政策上哈，的确有它这个强硬的这个一面，比如说这个军力的这个发展啊，军力的部署啊，这个国际空间的这种这个打压，有它强硬的一面。但是另外一面我们也看到，这个大陆也做了很多事情啊，来促进两岸的交流，这个两岸的经贸。然后呢，特别是这个在这个经贸上，他要照顾这个台商的这个利益，那现在呢也要去照顾这个台湾的这个那些农民啊，这个基层的这些人的一些利益。包括前面就有提到，就是说年轻人的创业基金，其实这个创业基金这个400亿，它不全是给台湾的这个年轻人，它也给大陆的这个年轻人，因为大陆年轻人现在就业也是个大的问题。那台湾的年轻人、大陆的年轻人都可以用这笔钱去创业，它实际上是给台湾一个国民待遇了。所以在这一点上，这个是还是有一些怀柔的这个手法做法，它不是一味的强硬这个到底的。
我刚刚同意这个网友的意见，这2300万人现在绝大部分没有心情说我立刻跟你统一。症结在哪里？不是说让利，不是给青年人有到大陆来有就业机会，最重要还是个制度的问题啊。制度问题，你看现在，那么刘晓波刚刚保外就医，这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被关在监牢啊。那上这两个月，重庆那边有个纪念酒，有影射是纪念六四，马上这几个人就抓起来了啊。所以大陆在这个方面，还是在台湾老百姓感觉里面是相当恐怖的啊。我就讲得很坦白一句话，现在美国的公民申请只要合法的这个示威到白宫面前，他可以指着鼻子骂 Trump， 指鼻子骂这个 Senator， 或者说台湾的老百姓得到合法许可要示威游行，他可以在总统面前指着鼻子骂蔡英文。但是你在天安门得到合法的许可能够游行，你敢指着鼻子骂习近平吗？不可能做到嘛。所以这是最大最大的差别，制度差别。所以制度的改进啊，希望这个台湾不是希望大陆经济越来越发达，成为世界的第二大的经济大体的时候，再加上网络的发达，慢慢的这个对于政治的要求需求开始要求的时候，这才是有将来大陆可以吸引台湾老百姓的可能。
是，那么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制度上的差异哈，那么很多的台湾民众现在也认为中国大陆的这种人权啊，包括法治上跟这个台湾相比，还是这个可能一时间还是很难让两岸能够达成统一啊，或者是来弥合这种分歧。那么您刚才也提到这个刘晓波哈，那咱们就再聊句题外话，我们也刚刚这个昨天知道这个刘晓波他是罹患了这个肝癌的晚期哈，那么现在是已经获得了保外就医，在这个医院获得救治。那么两位对这个刘晓波的这个事件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这个大陆啊让这个刘晓波能够这个保外就医啊是一件好事，你总不至于要把一个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关到死吧，所以能够把他这个放出来保外就医，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那我们也知道现在呢，像这个公民力量的杨建立他们在推，就是说能不能让他出国这个治病，我觉得如果能这个做到这一点可能更好一些。
好的，我认为刘晓波这事情哈，很多人质疑，当然美国国务院跟中华民国政府都发言希望善待，让他家属能够去看护他。但是有些人质疑为什么到这个肝癌的末期才急着送医生，他在这监牢已经8-9年了，那是否是中共间接有意的让他快不可挽救了才去送医啊？所以有人怀疑这个事情。那如果你知道本来他就有肝病，那如果是照顾得好的话，那也许不至于这肝癌就一直演变到最后无可挽救，所以这也是有一必方之计。当然我个人讲刘晓波这个淋巴腺脏啊，那么诸位在国内大陆的老百姓啊， 你们有机会再多看一下08宪章，它是要求一个民主自由宪政的新中国啊。也许大家在这个担心刘晓波之外呢，多多看看08宪章呢，那么给自己打气，也给中华民族打气。
是的，那我们这个在聊了中国，聊了台湾哈，那我们再聊这个美国哈。我们知道这个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以后，对于台湾的这个关系啊，好像说可以说是有点一波三折哈。一开始先是这个川菜通话，好像感觉是美国和台湾的关系要有一个新的突破了。然后后来又说，川普又说没有再打算接这个蔡英文总统电话的打算了。他当时甚至还说，这个因为是习近平主席正在这个帮忙解决朝鲜问题、朝鲜的事儿啊，他是不想给习近平添乱、添麻烦。那么这个二位怎么看？就是在新的川普政府执政之后，那么这个美国、中国、台湾这三方的关系会有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我觉得这个首先啊，这个美中台这个三角关系啊，在过去10年20年。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这个变化了。这个随着大陆的这个整体国力的这个升起，它在这个三角关系中的分量好像是越来越重。这个川普呢，又是特别注重这个，他是讲实力、讲这个做生意的，所以对中国大陆呢，他是开头有一些话了，有些这个其实我们都知道，他是想去重新再来这个谈一次啊，把这个已经卖过的羊再卖一次。但是后来呢，这个碰到这个朝核问题，所以他要靠习近平四两拨千斤，你帮我去解决这个难题。所以在这个台湾问题上，他现在是没有动作，他没有不做，他只是没有做任何新的东西。那我们知道，在川普本人虽然在台湾问题上没有太多的动作，但是在川普政府里边，其实有很多的人啊，对台湾是非常友台的，非常友善的。这些人也愿意这个为台湾做事情。这个大陆的军力在这个发展，很多人也为台湾的这个军事力量的这个相对的往下走啊感到着急，所以在这个推动对台军售。所以我觉得呢，一方面川普政府内有很多友台的这些官员，那未来还有一些中层的官员这个到位，而且这些人是直接经手这个美中台关系的，也会比较友台。再一个，台湾在美国的国会这个支持者众多，非常多。即使有一天川普想拿台湾当筹码去跟大陆谈判了，国会也不会答应。所以我觉得这个川普政府对台的政策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是，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总统可能自己对台湾的这个关系，现在我们外界人看还不明朗哈，但是这个美国国会是显示出了对于台湾这种强烈的支持哈。就是前不久是非常痛快就通过这个台湾的这个旅行法，也可以看出就是对于台湾是一直延续了他们这种一种传统，就是这种坚定的支持。那么您有什么看法？
郭华兄已经讲得很好很清楚，我就不会再多赘述。不过这个三角关系呢，本来这个马英九时代呢是和中友日亲美啊，这三边保持平衡。但这一年多来呢，这个三边的这个平衡呢，在中华民国方面呢变成冷和了啊。尤其最近这个不能参加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民航组织都被排除在外，然后断交断两个国家的话，现在从冷和变成冷对抗了。所以这个三角关系这样不平衡呢，其实并不恰当啊。所以这个还是讲来讲去，还是台湾在这个三角关系方面要重新如何从冷对抗能够跟大陆表示和善呢？这个是蔡英文要跨出了一大步。
好的，那我们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来谈一谈这个台湾准备考虑这个把英语作为第二官方语言哈。您觉得第一是可行吗？第二有这个必要吗？
我认为第一个不可行，第二个没有必要。我直接答复，因为你看现在蔡英文上个礼拜还在讲要把客家话当做第二官方话，要每个小学中学都要做必修课，马上林佳龙就来否认了啊，他说只有在苗栗啊，在哪些地方啊有客语，但是苗栗里面如果是70%客家，30%不是客家，也要是必修课，所以单单一个客家话要不要成为官方语都成困难，何况是英语。
您的看法？
我觉得也是不太可行了。其实是这个台南市是希望能够更好的跟这个国际接轨，来推这个英语。我觉得推英语啊，教学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要把它设定为第二官方语言确实是比较难。教育部已经说了嘛，要等到有足够的台湾人这个英语的水平已经够到这个能够很好的沟通了，那个时候才来讨论这个议题，现在讨论为时过早。
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十里阿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那么感谢吴和怡博士以及曾国华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十里阿谈是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晚的十里阿谈节目将讨论的话题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以及中国的民主宪政运动，请您按时锁定收看。那么也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节目。